好，我们读了马夏伯头两章，这两章那个资讯啊，非常的巨大啊。我们就是知道现在是开始了这个希腊帝国，我们还回忆一下从亚述，然后呢巴比伦，然后放逐回家一阵子，然后现在是这个希腊帝国啊，现在称叫波斯，然后是希腊帝国。这边的全部的年代啊，你先看这个第一章的第十节嘛，希腊帝国137年。所以马加伯书的这个年代都是希腊帝国的这个年代算起，应该从这亚历山大大帝称王开始啊。那么这个王呢只做了12年啊，他的形象很快就过世了，把他的王国就分了嘛啊，分成四个将军。然后这边第十节开始谈这个故事的叙述，说是安提约古四世，所以安提约古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他的名字是厄皮法美，这个名字是狂妄到不行，这是显现的意思。Epiphany 神的显现，他名字叫神，大概是个外号这样子。好，然后这边开始谈的是当时大家就犹太人怎么样希望跟这些外邦人一样的，在11到13节里面，他们说要开始跟外邦人立约，一起来往，当时愿意接受他们的各种方式。那怎么做呢？你看建体育馆啊，第14节、第15节割损，弥补割损的痕迹，这很惊人啊。那个割损是男性割掉包皮，小孩子的时候，对不对？所以那是个手术啊，割掉包皮是手术，把它补回去是个手术，那怎么可能呢？那不知道，要问一下外科医生，对不对啊？然后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体育场主要的希腊的竞技是摔跤，摔跤是裸体的，女性不能看。男性的是抹油的，我的应该看我看就老的影片嘛，叫做好。那这个这边谈到的亚历山大大帝，他的这个执政期做12年，是336到323，耶稣前就是数字比较少，耶稣前336到323。安提约古这个四世呢，从175到163，所以已经隔了很久了哈，从323到175，他隔了150年，因为隔了四代。亚历山大王去世以后呢，又隔了四代，他把王位分给别的，一个叫安提约古，还传到第四代四世啊。那安提约古这个字很重要啊，在它是一个男性的名词嘛 ，Antiochus 啊，变成阴性 Antiochia， 就是安提约基亚这个字来源。献给安提约古的城市都叫安提约基亚，我们圣经有，对不对？在那边在被称为首先被。称为基督徒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在今天的那个土耳其最东南边，这次地震伤得很重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土耳其的中边下面，是保禄在第一次福传旅行里面到了皮西迪亚省，第一个演讲地在安提约基亚。这个城市名字非常多，跟凯撒勒亚一样，凯撒勒亚是献给凯撒的啊，那是到了罗马帝国时代。这之前的安提约基亚是献给安提约古的，是在这个希腊帝国的时代里面。好。然后呢，这个王呢，他去攻打埃及，打埃及回头的时候呢，要往北嘛，从希腊去个埃及，从埃及往回希腊，中间经过以色列，几乎是顺便打一打，啊，就把他很倒霉，就把他，但以色列太弱了，然后把圣殿全都就抢劫了一遍，然后他们回去以后，然后又过了2年，又来了一个人啊，第29节啊，这个人是阿波罗尼。那么有一个历史学家，这个著名的 Josephus， 他给了我们这个资料，他是当时希腊帝国的撒玛利亚省的省长阿波罗尼。他怎么继续的？就更强烈的迫害。然后呢，在第41节说，国王运力宗教统一，其实是一个全面希腊化的意思呢，从亚历山大大帝开始就有。然后呢，在他的希腊帝国就要求不仅仅是这个战争军事上统治，要文化上统治，就包含宗教，所以全部都要变成希腊一模一样的。当然这是犹太人再也无法忍受的，也涉及到他们的宗教的，他们的信仰的核心。好，然后怎么样，他们在继续攻打是145年怎么样，就很著名的第54节说，在祭坛上立了一个可证之物啊，这可证之物出现非常多次在圣经里面。当然就是怎么样，在犹太的宗教的核心立了一个邪神或者是皇帝的图像啊，变成一个君王的样子，变成一个神的样子，那必须要销毁啊。这时候怎么样，是可忍孰不可忍啊。但是呢，这个作者啊，他就说怎么样，还是有很多忠贞之士啊，在这个第62节，虽然如此，仍有很多以色列人坚持不变。从第2章开始就开始什么？开始一个例子 啊，就是开始讲马塔基亚的故事，有很多人，然后呢讲了一个特别的故事，就我们现在马加伯的马塔基亚，马加伯五个兄弟，我们现在看到怎么样，就是若望、席梦、犹大等等的，那最关键是席梦跟犹大，我们刚才听到第二章的结尾啊，马塔基亚死亡的那个遗言啊，就谁要继他的位置，先是席梦，然后是犹大，这边就讲得清楚接下来。好，然后这个这边从这个五十第六节哈，第二章第六节开始谈他的一个哀悼的一个哀伤的词，讲他们的国家多么的悲惨，那怎么样，他就开始要反抗，但是在反抗这个还是被动式，因为是这个大家都知道擒贼先擒王啊，这个来进攻这个犹大的这些希腊人，他们知道啊马塔基亚的社会地位高，所以如果他如果辩解的话，大家跟着辩解。就劝他，他就接，他说怎么样，很惊人的第十八节最后结尾哈，如果你跟你的儿子这么做的话，就是君王的朋友，这不得了的啊！我们记得怎么样，当初犹太人怎么样逼比拉多的，你如果把耶稣放了，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这是一样，这个用你明白多严重，知道下来哈。好，然后呢，马塔基亚他说热情勃发，看到一个人怎么样，在这个台在谈话时就有一个人，这一个二百五，对不对哈？就是说专打这些不长眼的人，在他在生气时候呢，第二十三节有一个人来了，居然去在他的面前去祭拜希腊神，他把他杀了。好，然后这个称赞他，作者称赞说他就像当年的佩莱哈斯一样。二十六节哈，说佩莱哈斯对谁做呢？对沙路的儿子齐莫尼。啊，这个故事写在这个户籍记二十五章，在户籍记我们读到佩莱哈斯对不对？他在有一个人去跟这个妙计通奸，他一枪刺死两个人，对不对？那个人谁不知道名字？现在我们知道名字了，叫齐莫尼，反正哈，等读到后面开始有前面的回报。好，然后他们开始面对这个压迫时候呢，第一个小故事啊，在第三十四节，他们来攻打时，大批人马来打，可是当时安息日，哦，犹太人不能动。所以不能动嘛，因此就怎么样，就这样子被杀死了。啊，结果然后继续怎么样呢？他们就说这样子不行，就一个反省啊。第四十一节说，即便安息日人们来打，我们也可以抵抗。你看到一个很大的进展哦，信仰的进展。因时因地制宜，这个是不是表示自卫保护自己啊，并不会违反恭敬天主的命令。这不得了的进步，这个地方晓得好，然后怎么样？记载的是四十二到四十八节是记载这个马塔基亚到处就打仗，像游击战一样的啊，去打这个叫抗暴的。然后他老了去世了，好交代遗言。我们听过非常多犹太的这个重要人物去世时交代遗言，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雅各伯就有一个很著名的遗言嘛，都有的。好，这边就是首先是因为他们是情况是面临迫害，对不对？他要坚持信仰。方法很简单，先举出他们历代祖先当中的这些名人怎么样在信仰中坚持了，这很像我们德训篇的，让我们看看历代的祖先啊，这个味道。好，讲完这个以后，就叫他们说相信了，相信天主怎么样？相信天主的人就不用害怕，哎，一直攻打。好，所以第六十四节说，孩子们，你们要刚强不屈，遵守法律，法律必使你们蒙受光荣。好，这是信仰的根本。然后呢，回到实际面啊，你们的兄弟席梦啊，他具有超见，应该听从他，很清楚怎么样交代这个接位人了 啊，他要接我的位置，对不对？然后讲什么说马加伯自幼就奋勇，那马加伯是大铁锤的意思嘛，这个大锤子就是啊，所以他要做你们的首领。所以现在听起来是怎么样？这个席梦应该要接他的爸爸的位置，做一个领导者。而马加伯呢是大将军啊，去打仗，这个味道好对抗。然后他就去世了，在146年啊，他的父亲孩子们把他安葬。然后接着我们就要看这个真正的抗暴的故事，怎么样打下这个小天下啊。这是已经发生在耶稣前第二世纪的，就是初期非常后面哦，啊，他也非常接近耶稣的时代的那个，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旧约的信仰的见证的故事。我们明天从这个第三章继续读这个故事的真正的发生。今天其实是整个的故事给的历史背景而已。好，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